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乔赫施迈尔。今天我想探讨新教圣经的书目数量是否正确，因为如你所知，新教圣经比公教圣经少了七卷书，它们也比东正教圣经要短。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而且确认我们是否拥有正确的圣经非常重要。我想特别看看最近在加文·奥特伦德博士频道上三位先生处理的一些反对意见，包括奥特伦德博士、哈维尔·佩尔多莫和 Creed to Antiquity 频道的主持人，我想他叫马特，如果记错了请见谅。结果他的名字是本。所以我首先想看看这个正点问题，他们所谓的正点难题，新教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公教是否面临同样处境，然后再探讨一些历史证据。总的来说，我会分两部分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权威性和无误性。新教徒能确定圣经包含哪些书卷吗？他们是否需要无误性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早期基督徒的圣经是什么样子的？关于耶稣在世时的圣经，我们能说些什么？让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在这里，他们基本上是在阐述他们所谓的正点难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新教正点。正点这个词关系到哪些书卷属于圣经，这是个重大问题。我认为很多人对此感到焦虑和不确定，所以如果你只是好奇基督教圣经是如何形成的，可能会对这个视频感兴趣。这个过程是怎样的？特别是如果你听过对新教正点观的反对意见，并且想知道如何回应。我们是否拥有一份可能有误的无误书卷书目？这意味着什么？然后是历史问题，新教观点有任何历史依据吗？但我实际上认为他们在解释为什么这是个问题时可能不够深入，所以让我以非新教徒的视角来说明为什么新教似乎存在正点问题，然后看看他们是否提供了解决方案，或者他们是否说得对，认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问题。那么首先，为什么新教存在正点问题？我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你们谈论正点难题时，指的是什么？让我们从唯独圣经这个概念说起。我知道唯独圣经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但从历史上看，它的意思是这样的。1689年，伦敦浸信会信条，对奥特伦德博士这样的改革宗浸信会信徒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历史信条，说圣经是唯一，这个词很重要，充足、确定、无误的准则，关乎一切得救的知识、信心和顺服。我知道奥特伦德博士会把唯独圣经描述为仅仅说圣经是唯一无误的来源，但从历史上看，它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意味着唯独圣经是无误的，还意味着它是充足的。所以你只需要圣经，它也是确定的，所以你不必依赖教会为你解释。你不需要，你知道，这就是唯独圣经想要达到的目的。一方面你想说，没有无误的传统，没有无误的教宗，没有无误的教会。所以，作为新教徒，你不能把这些当作无误的权威。他们可能帮助你解释圣经，但不能成为独立于圣经之外的权威来源。所以如果一个教义在圣经中找不到，但在传统中能找到，或是教会教导的，或是教宗教导的，那么作为新教徒你会说这是越界的，那是无效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也许这些人实践的是不同版本的新教，但从历史上看，这就是你们的立场。所以你不能诉诸传统教会或教宗而排除圣经。你的信仰必须来自圣经，因为它再次重申是关乎一切得救知识、信心和顺服的唯一充足、确定、无误的准则。另一方面，这类新教徒通常会肯定地说，如果你想知道任何涉及得救知识、信心或顺服问题的答案，圣经承诺你能在其中找到。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可以通过所谓的普通方法清楚地找到所有这些答案，而且你不必是学者。无论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的人都能做到。你不必深入研究早期基督教来找到你问题的答案。你不必了解17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你不需要购买任何精装书来获得你问题的答案。这对整个体系至关重要。伦敦浸信会信条接着说，关于为神的荣耀、人的救恩、信心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事，神全部的旨意或是明确记载，或是必然包含在圣经中。所以无论你需要什么来获得救恩，你要么能在圣经中找到它，要么能从圣经中逻辑推导出来。你会发现其他信条也有类似的说法。 而且其中一些教导的非常清楚明确。其他的，即使你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能通过普通方法充分理解。这些就是伦敦浸信会信条所做的承诺。威斯敏斯特信条也有类似的说法。历史上的新教信条都做出了类似的宣称。问题在于，如果这是对的，如果圣经是我需要用来弄清楚所有这些事情的东西，那么很明显，我最需要搞清楚的关键问题就是哪些书卷属于圣经。如果事实证明不同的基督徒群体拥有内容不同的圣经，这就成为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此，我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无法无误地确定哪些书卷属于圣经，哪些不属于。第二，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确定性主要都基于圣经本身没有记载或无法从中逻辑推导出来的东西。你可以具体思考这个问题。我稍后会用到这个例子，但先想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包含了一些关于耶稣神性最清晰的陈述，它被收录在圣经中很重要。它提供了许多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圣经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信息。它属于圣经吗？圣经中没有书卷引用过它。圣经中没有书卷说它是圣经。圣经中没有书卷说它是由使徒写的，即使它声称是由使徒写的，这本身也不能证明它是由使徒写的。毕竟，许多伪福音书都声称是由使徒写的。那么我如何知道它是否属于我的圣经呢？不能仅仅因为我认同它的教义，不能仅仅因为我喜欢阅读它。就像我可能喜欢阅读许多不属于圣经的书。那么基于什么，凭借什么权威，我哪怕能知道1%？你知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无误性，人们会说，哦，你们有无误的，我们只是有一个相当确定的书目，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这是99%确定和100%确定的区别。根本不是这样。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无论你多么确定约翰福音属于圣经，这种确定性都来自圣经以外的某个地方。如果你80%确定，无论这80%来自哪里，比如早期基督徒相信它，或早期教会在礼仪中使用它，或教父们引用它并将其视为圣经，或者早期基督徒告诉我它是由约翰写的，诸如此类。你在圣经之外做了很多工作，依赖学术研究或早期教会的，而这些确定性都不是来自圣经本身。这就是正典问题，你没有非常确定的正典，特别是当基督徒对哪些书卷属于正典存在争议时，许多历史原因，比如传统上认为这些是由保罗或使徒写的等等，你会发现现代学者对这些都提出了挑战。一个普通的非学者基督徒应该如何知道哪些书卷属于他们的圣经，哪些不属于？因为记住，这是承诺。承诺是没有学问的人可以仅从圣经中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关于救恩的事，而你甚至无法仅从圣经中知道圣经包含什么。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针对这一点，讨论中的几位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个我同意，就是早期基督徒自己对正典也没有达成一致。这是事实，但我们会看到，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这些人意识到的更大的问
题。但历史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任何研究中世纪正典观点的人都会看到有多少分歧和争议。争论一直持续到特里腾会议，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
到大约5世纪左右，显然形成了一个总体上支持73卷圣经的共识。但他们是少数派观点，东方在这方面比西方缺乏共识和确定性。这一情况实际上持续至今。我想从中得出一个明显的观点，我没有看到这些人中任何一位提出，那就是这似乎相当清楚地证明早期基督徒不相信唯独圣经。他们不相信唯独圣经，因为你看，如果两个基督徒有相同的信条和神学，他们拥有稍微不同的圣经是可以的。因此，如果你有一个信仰准则，就像早期基督徒所称的那样，那么奥古斯丁和耶柔米，尽管他们对哪些书卷属于圣经有不同看法，仍然可以是基督里的弟兄。 所以广义上说，早期教会不太关注有相同的圣经起点，而更关注有相同的正统终点，小正统，就像我们希望在信仰上成为正统的公教徒。因此，如果你的圣经稍微有点问题，多了一卷或少了一卷书，只有当你因此得出异端结论时，这才是个问题。否则，并没有大力推动确保每个人的圣经都一致。当你查看特别早期的历史证据时，这实际上相当引人注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早期基督徒关注人们圣经中的书卷，与其说是确保所有基督徒都在读同一本书，不如说是在问，我们可以用什么向你展示耶稣？因此，二世纪的早期基督徒更感兴趣的是犹太人认为哪些书卷是受默示的，而不太关心确保所有人都同意哪些书卷是受默示的。即使当出现试图将旧约和新约对立起来的运动时，也是如此。当基督徒回应这类举动，并说，不，旧约和新约是同一位神时，他们仍然没有明确界定旧约和新约包含哪些书卷，不包含哪些书卷。这实际上相当引人注目。而如果你读威斯敏斯特信条或伦敦浸信会信条，他们通常首先定义哪些书卷属于圣经，然后才能讨论三位一体，因为他们如何知道三位一体是什么？从圣经中，所以他们必须先知道圣经。早期基督徒完全不这样操作。我认为值得指出的是，嘿，这看起来像是很好的证据，表明他们对圣经的方法论与你不同。他们不相信唯独圣经。如果他们相信教会传统的无误性，而且有许多早期著作似乎表明他们确实相信，那么关于圣经的整个辩论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好吧，所以我们同意早期基督徒没有相同的圣经。这也意味着你不能简单地说，嘿，所有早期基督徒都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这太明显了。你不需要一个无误的教会，不需要无误的传统，不需要教宗，不需要任何这些，因为它太明显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你不需要圣灵的特殊恩赐来弄清楚这一点。改革者们谈论他的许多方式，例如约翰·加尔文说，分辨哪些书卷属于圣经，哪些不属于，就像分辨黑白一样。讽刺的是，加尔文认为巴录书属于圣经，而现代新教徒认为不属于。所以很明显，不是这样。很明显，那些认为这是个简单问题的人，你可以只看圣经就弄清楚哪些书卷属于他，哪些不属于。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早期基督徒无法达成一致，改革者们无法达成一致，现代基督徒也无法达成一致。这导致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吗？公教徒是否和新教徒一样面临正点难题？我之前指出，新教徒的这种论证方式是一种非正式的逻辑谬误，称为你也一样谬误。让我在这里解释一下，这种逻辑谬误被称为你也一样谬误。 Tu quoque 在拉丁语中就是你也一样的意思，所以这是你也一样的谬误。我本想在这里开个 U2 乐队的玩笑，但还没想到合适的。彼得·范弗利特在他的逻辑谬误书中举了个例子，母亲告诉女儿不要吸烟，女儿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16岁就开始吸烟了。但正如范弗利特指出的，母亲可能言行不一，他甚至可能是个伪君子，但这不会使他的论点无效。说谎者、操纵者，甚至虚伪的父母也能提出好的论点。所以如果批评是正确的，批评者是否虚伪并不重要。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指出更广泛文化中的不道德现象，人们会很快回应，你不也是个罪人吗？这可能是真的，甚至我在指出你眼中的刺而不处理自己眼中的梁木，这在道德上可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眼中没有刺。同样的，如果我告诉你，作为一个新教徒，我说，嘿，你的教会着火了，然后你说，你们公教会的教堂也着火了，这并不能扑灭你们教会的大火，对吧？基本上，需要明确的是，有时候说你和我犯了同样的错是完全合理的。他可以指出某人的虚伪。如果你被迫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我知道他们呈现这个问题的方式就像是，哦，公教徒是我们的对手，所以如果我们能证明公教徒是错的，就能证明新教徒是对的。在现实中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如果问题是新教徒不能十分确定圣经包含哪些书卷，而他们回应说没人能确定，你并没有拯救基督教，你并没有捍卫新教。如果你是对的，你所做的只是把东正教和公教也拉下水。 我们将看到这根本不是事实。但听听加文将要给出的流沙类比，公教徒说，我们站在岩石上，而你们在流沙中。他不是证明新教不在流沙中，在那里因为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断下沉。他只是基本上会说，是的，公教徒也在下沉。
当我想到的画面是，这种对话的情感基调往往是，一开始强加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教徒在流沙中，而非新教徒站在岩石上。你知道他们有这种稳定的立场，而我们的立场在波动。但当你逐点深入细节时，你会意识到强加给新教徒的模糊性。另一方也并非没有这些问题。
哈维尔同样会给出一个关于被关在衣柜里的类比。当有人指出他在衣柜里时，他的回应是，但欺负他的人也在里面。这个嘛，你自己听听看。这是个奇怪的类比。
这就像如果你有一个更瘦弱的孩子，你知道，就像迪士尼电影里的书呆子原型，然后一个恶霸把他推进衣柜，自己也走进衣柜，锁上门，然后嘲笑他让自己被关进衣柜。
Walks inside the closet, locks the door behind both of them, and then mocks him for the fact that he allowed himself to put in the closet.
对吧？然后就像是老兄，你不明白吗？现在我们俩都在这个衣柜里了，对吧？就像我们必须一起想办法怎么出去。
从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第一，这不是反驳。如果有人说你在衣柜里，而你只是说我和把我关进来的恶霸一起在衣柜里。好吧，你还是在衣柜里，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完全没有驳倒指控，这就是这种论证结构的问题。公教徒在说，嘿，新教徒，这是你们体系内的问题。而新教一方不是说，不，这不是问题。他们只是说，好吧，你们也有这个问题。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并不是说有答案。但第二点是公教徒没有，我们根本没有同样的问题。假装我们有同样的问题，完全是错误的等同。通常的解释是，哦，公教徒没有一份完整的教宗无误声明或所有无误教导的清单，是吗？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份清单，这到底是什么论点？再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约翰福音属于圣经吗？你有多确定？作为公教徒，我可以100%确定，因为特立腾大公会议以教义方式确定了这一点。甚至在此之前，你有传统的明确教导，有普通而普遍的训导权，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有很早以前的地方会议，有教父们对这本书的反复使用，所有这些构成了确定无误的权威。但如果我拒绝传统、教会、大公会议和教义定义的无误性，那么你又能有多确定呢？所以说，我们处境相同根本不是事实，这完全是错误的。不幸的是，这导致了这些人采取的立场，而加文出人意料的最为激烈。他们不是为新教辩护，而是在破坏基督教的可靠性。你可以从摩西耳膜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
哲学上的诉求与无限回归有关。现在有某些方式要求在辨别和获取无误性时需要无误性，这又把问题推后了。你将需要对此有无误的认识。
That now push the can down the road, and you're going to need an infallible knowledge of that.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每个系统都有一个临界点，从无误性过渡到有误性，所以对无误的事物存在有误的接收。
So there is a fallible reception of the infallible.
这可以是摩西在燃烧荆棘前的耳膜，那是有误的耳膜，对吧？但他仍然听到了神的声音，那是来自燃烧荆棘的无误声音。或者这可以是对罗马公教会内教宗无误声明数量的认知，那是有争议的有误知识。然而那些是无误的教导，或者对各种东方传统无误会议数量的认知，那是通过有误方式辨别的，对吧？关于这一点，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无误教导。
所以根据加文的说法，即使神直接向你启示什么，那仍然是有误的，因为你可能听错了。所以摩西在听圣经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误，这是个无限回归。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十诫也是有误的。所以考虑两个人，我们称他们为摩西和乔丹·彼得森。乔丹·彼得森用他有误的最佳智慧提出了生活的12条法则。他不声称他们除了是有误的清单之外还有什么。摩西从神那里得到了十诫的清单。根据加文的论点， 这两者同样有误，因为摩西可能听错了，这似乎明显破坏了圣经，明显破坏了启示本身，因为这些人非常强调你实际上不可能有误性。
An obvious undermining of revelation itself, because these guys are so big on like you can't actually have.
没有人能真正有无误性。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不能谈论圣经的无误性。如果一切都是如此彻底主观的，你就不能谈论任何这些事物免受错误影响。不幸的是，这就是他们剩下的立场，因为他们不想说，我们有一套可能有误的无误书卷，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而公教徒知道，因为那样公教在保存基督教方面就有新教所缺乏的明显优势。他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确定无误的方法来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他们做不到，他们只能错误地声称，没有人能无误地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所以我认为他们在论证上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他们这样定位自己无意中破坏了基督教本身，而不是以任何方式拯救新教。因为你会注意到，他们没有向你展示如何摆脱有误性问题，他们没有向你展示如何摆脱正点难题，他们只是争辩说也许我们都在那里。但让我们看看第二部分的历史证据，因为他们确实给出了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有新教今天使用的圣经。我将只给出其中的几点，有很多非常细节的东西，比如加拉太法令以及在罗马会议上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我不觉得那些特别有趣或重要，也许我忽略了它的重要性，但对我来说并不明显为什么那是任何人需要去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相信即使没受过教育的人也能知道重要救恩真理的新教徒，而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似乎属于那一类。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基于关于某些法令部分真实性的学术辩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不是对话应该去的相关地方。相反，我认为加文问耶稣使用什么圣经是一个更好的问题。那么，耶稣使用的是和新教徒以及今天的犹太人相同的正典吗？
更好的立场是，耶柔米在制定他的正典清单时所使用的材料，更可能是使徒传承的，也是耶稣使用的正典。为什么是这样？当我们发现耶稣谈论希伯来圣经时，他经常会说到三分法、律法、先知、著作，通常更简化为律法和先知，但没有人问他，你指的是哪些先知？
现在我必须指出加文说过的一些话，他在其他视频中也说过，这完全不是事实。他声称耶稣经常说到三分法，你知道，律法、先知和著作。如果你查一下，耶稣有多少次提到律法、先知和著作？零次。这是个很大的危险信号，因为他的论点是现代犹太圣经分为三部分，称为塔纳赫。你有律法，你有先知，还有第三部分，今天只称为著作。根据这些人非常依赖的罗杰·贝克威斯等人的说法，所有这些大约在200年前，或至少在100多年前，比如公元前二世纪，在基督时代之前就已经解决了。这对新教的主张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说，哦，是的，在耶稣的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必问耶稣。这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如果存在这种三部分划分，律法、先知和著作，而且内容都众所周知，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任何提及？相反，你会发现很多对两部分正典的引用，律法和先知，这在变相山上得到了很好的例证。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是你在启示录中看到的指向圣经及其两部分，律法和先知作证的两个人。路加福音24章有一次提到耶稣说关于他在摩西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中预言的事。所以你可以含糊其辞地说，好吧，诗篇，至少我们知道耶稣意识到不仅仅是律法和先知，所以也许还有其他书卷，但没有明确的第三部分，学者们承认这一点。 除了少数真正致力于必须有一个封闭正典观念的福音派学者外，研究犹太教或正典形成的学者非常清楚，不，在基督时代非常明显，没有一个封闭的三部分正典。提摩太林恩在《犹太正典的形成》中谈到德训篇的序言，这是这里指出的其他地方之一。但他指出，这第三类其他书卷不是一个封闭的第三部分。事实上，它根本不是一个类别，而是由其他书卷和其余书卷的表述方式所暗示的未定义数量的类别。这是一种开放式的指代律法和预言之外的书卷的方式。换句话说，在耶稣的时代，你有两个明确的划分：你有律法书，那些是封闭的；你有五卷书。你有当时的犹太人说那些是唯一算数的圣经书卷，所以撒都该人是这一类中最著名的。所以每次耶稣与撒都该人互动时，他只引用托拉、律法、前五卷书。然后你有另一个更模糊的先知群体，关于哪些书卷属于先知书存在争议。所以耶稣称但以理为先知，他实际上不在现代犹太先知部分，这已经告诉我们这部分可能更松散。仅仅说有律法和先知，并不能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哪些是先知。我们知道事实上他们不同意，但先知是一个相当明确的类别，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先知。真正棘手的是其他一切怎么办？历史书呢？箴言呢？诗篇等等呢？这些最终被归入一组称为 Ketuvim 或只是著作的书卷，但在耶稣的时代，这只是正典边界的一个稍微模糊的区域，人们不清楚哪些在里面，哪些不在。你可以从新约甚至引用书卷的方式看出，并不总是清楚哪些是正典，哪些不是。比如犹大叔引用以诺伊书，所以这不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点。你也可以看看昆兰社区死海古卷，他们与现代新教或犹太圣经不符，他们有一堆对他们来说显然属于圣经的书卷，而这些书卷不在现代圣经中，他们缺少其他在现代新教和基督教或新教公教和犹太圣经中的书卷。所以说，不应该在耶稣的时代有一本圣经的观念是虚构的，这不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点。它不存在。詹姆斯·桑德斯在《托拉与正典》中指出，很多人在迁移，所以你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事情发生。公元70年，圣殿被毁。所以，比较公元100年代末和100年代初，犹太教看起来完全不同，不再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大祭司、祭司、公会和圣殿，而是圣殿被毁。基督教现在与犹太教并存，拉比犹太教兴起，这是一个非常明显不同的事物。正是拉比犹太教首次引入了你在约瑟夫等人中看到的观念，其预言实际上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停止了。现在你应该明白，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拒绝新约，因为如果预言已经停止，那么他们就不必接受旧约的最后几卷书，即所谓的次经或新约本身。所以用桑德斯的话说，拉比犹太教接受了昆兰犹太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不接受的传统，即预言或启示在公元前五世纪已经停止。他指出，这一观点直到公元100年代末才变得更加清晰。所以那些试图声称耶稣时代的圣经看起来某种样子的人，几乎总是从约瑟夫开始，在基督教兴起之后，圣殿被毁之后，犹太教处于流散状态，拉比犹太教兴起，然后只是假设，哦，100年前一定看起来一样。这是一个完全不安全的假设，这根本不符合逻辑。这就像说，哦，好吧，反斗小宝贝在1950年代看起来是这样，所以2025年人们一定看起来和行动一样。这不符合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确实如此。所以这是第一点。与此相关，桑德斯还说，拉比犹太教在其早期阶段诞生于第二圣殿的灰烬中，开始将塔纳赫、律法、先知、著作视为封闭的。 但这是新的，在耶稣的时代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试图声称他是封闭的人无法指出耶稣时代或之前的任何东西，或者他们只能说，哦，是的，耶稣总是谈论律法、先知和著作，尽管你可以自己看看，发现他没有。最后，阿尔伯特·桑德伯格指出，犹太人的辩论持续了几个世纪。例如，在犹太塔木德中，德训篇被三次引用为圣经，明确作为圣经，两次带有如经上所记的隐语。这种如经上所记的隐语只用于圣经，它被明确引用为 Ketuvim 的一部分，即著作部分，希腊语中的 Hagiographa。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有人说他们有律法、先知和著作，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另一个说有律法、先知和著作的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内容。就像当一个公教徒和一个新教徒都说我们有旧约和新约时，这告诉你的是划分，它不告诉你内容。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拉比们对雅歌、以斯帖记、传道书、德训篇、智慧书有过辩论。我们知道很长时间以来，甚至在拉比犹太教内部也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辩论。所以假装有一个普遍统一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哪些书卷在圣经中，因为他们都能说律法和先知，你根本无法安全地得出这个结论。好吧，那么早期基督徒呢？另一个地方我有点偏爱，我喜欢早期基督徒，就是说公元100年代第二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要说的。
然后真正让我个人确信的是，因为我试图以开放的心态进入这个问题并考虑其他方面，是第二世纪最早的正典清单，比如经常被忽视的 Brennius 清单，然后是撒迪的 Melito 的见证。我会简单说一下 Melito， 然后交给你们做最后的评论。但我们所拥有的 Melito 是第二世纪的人物，非常受尊敬，有时被视为使徒教父，可能在约翰圈子里。但基本上他给出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正典，几乎所有这些人物的清单都有一些小问题，边缘有一些争议，所以人们争论。你知道他没有以斯帖记，关于这是否是偶然遗漏存在争议，关于他对智慧的引用存在一些争议，这是箴言的另一个名称还是智慧书，诸如此类的问题。但这是一个短得多的正典，排除了此经。
所以除了 Melito 和 Birenos 清单，加文还在其他地方为俄里根辩护。公平地说，这是最早给出正典清单的三个人。我们将看到他们给出的不是基督教正典清单。
顺便说一下，猜猜优西比乌还将谁与22卷希伯来正典联系起来？俄里根22卷正典，这非常重要，因为俄立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你可以注意到，俄立根观点的理由是传统。
然而，正如杰弗里·马克·汉尼曼在《穆拉多利残卷与正典的发展》中指出的 ，Melito 和俄立根给出的清单显然是犹太目录，他们不是基督教清单，他们是犹太人认为哪些书卷属于圣经的清单，而不是基督徒认为哪些书卷属于正典的清单。俄立根对此非常明确。当俄立根告诉你他给你的不是基督教清单，而是犹太清单时，引用俄立根是很奇怪的。他解释了原因，他指出，像多比亚传和尤地德传这样的书卷不在犹太圣经中，但在基督教圣经中。同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Melito 解释了他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所以俄立根，我将从他开始，因为他对此非常清楚。他解释说，他努力确保在与犹太人的争议中，换句话说，记住，公元100年代，犹太人仍然比基督徒多。所以犹太人和罗马人以及异端团体是护教士关注的三个群体，所以有很多著作回应犹太教并挑战当时的犹太人。所以殉道者尤斯丁有与犹太人特里峰的对话，然后他有第一护教词是针对罗马人写的。所以这就是你有的三个群体。你看这一时期的任何护教著作，你可以说他们是在回应罗马异教吗？他们是在回应像诺斯底主义这样的异端吗？或者他们是在回应犹太教？但如果你要回应犹太教并试图从犹太圣经中证明耶稣是主，你需要知道你的犹太读者接受哪些书卷作为圣经。所以俄立根在给阿菲利加努斯的信中这样说，所以他想要确保当他引用一本书时，那是他们版本圣经中的内容，否则他警告说他们会嘲笑外邦信徒无知。所以他不是在说我们需要找出犹太人使用什么并将其作为我们的圣经， 他是在说，出于护教原因，我需要知道对方接受什么权威，这样我才能确保只使用那个。Biranos 清单是相对较新的发现，关于其年代存在巨大争议，所以我们实际上不知道这是否来自公元100年代，但他说这是希伯来人中的书卷名称，所以再次他明确给出了犹太旧约中书卷的希伯来名称。所以这就剩下 Melito。关于 Melito， 首先要知道的是，他是当时著名的护教士尤西比乌在《教会史》第四卷中承认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著作中知道，他经常写反对犹太人的内容，所以他有《论主日》和《论逾越节》这样的书。他显然不是在回应异端或罗马人。事实上，对 Melito 的一个批评使他经常听起来相当反犹太。Melito 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解释了他正在做什么。他写信给阿尼西姆说，既然你经常出于对道的热情表示希望从律法和先知书中摘录，注意他使用的是犹太人的表述，不是基督徒的，关于救主和关于我们整个信仰等等。所以他查看律法和先知书说，我们在旧约中哪里可以找到基督教的证据？换句话说，但他需要知道哪些书卷会被接受。所以他说，因此，当我东行来到这些是被宣讲和完成的地方，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他去圣地的时候，他去以色列的时候，他准确地学习了旧约的书卷。他实际上说的是旧约，这很重要，因为虽然我们今天认为旧约是一堆书卷，旧约书卷在早期使用中是只属于旧约的人的书卷。所以这是犹太书卷，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犹太清单。现在看，他是一位主教和著名的护教士，他在写作，或者他是土耳其西部撒迪的主教，离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不太远。有人问他圣经中有哪些书卷，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我需要乘船去以色列找出基督徒在他们的圣经中有哪些书卷，这显然太错误了，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然而，尽管人们向加文指出，嘿，他没有给出基督教清单，这些人，包括加文，将继续声称，哦，不，不，不，这确实是一个基督教清单，因为他谈论这些书卷如何指向耶稣，
他将此作为基督教正典介绍。我一直听到人们说，嗯，是的， Melito 有一个较短的正典，但他只是在报告犹太正典。现在确实他在与犹太来源互动，但他与他们互动是为了规定一个基督教正典。如果我能把这个放在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加粗的部分，他提到关于救主和我们整个信仰的律法和先知。
但看，他显然担心，找出这些书卷在哪里指向耶稣。他甚至说他拿了这些书卷，只用摘录就编了自己的6本书。换句话说，他查阅了犹太人接受的书卷，找到了6本书的材料指向弥赛亚。这正是他在做的。所以把这当作基督教书卷是没有意义的，好像基督徒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圣经中有哪些书卷。两位主教说，我不知道，让我们乘船去圣地找出答案。这甚至经不起基本的逻辑分析，似乎。但无论如何，哈维尔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因为他说 Melito 把数字弄错了。
注意，这是我重复学者罗杰贝克威斯的话。注意 ，Melito 声称他东行，在我们谈论的引文中，甚至要重现旧约正典的真实数量和顺序。然而，他提供的数字既不符合22卷的编号，也不符合我们之前讨论的犹太人24卷的替代编号。所有这些其他作家都在引用，对吧？所以，相反，他将书卷编号为25，这在当时的犹太来源中是未知的。
现在，对我来说更明显的答案是，当他说智慧书还有传道书时，有一个问题是他是否在给同一本书两个名字，还是他在指两本不同的书？所以，他可能有一个24卷的正典，不是25卷的正典。但如果基督徒和犹太人有相同的旧约，这个论点说，哦，他们实际上有一个25卷的正典，相比22或24卷的正典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从基督教著作中知道，他们对书卷的编号与犹太人完全不同。例如，他们没有将12小先知书作为一本书。所以， 如果我们给出基督教的编号，我们不应该接近22或24卷，因为新教、公教和早期基督教的编号根本不在20多卷，是30多卷，取决于你如何编号某些书卷。所以更明显的是，最坏的情况是他只是把其中一个数字弄错了，或者数错了，或者遗漏了一本书，或者不小心包括了一本他认为犹太人有的书，而实际上他们没有。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是事实，因为俄利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不小心遗漏了十二小先知书。我们知道十二小先知书被包括在内，但他遗漏了他们，似乎是在记录犹太正典包括哪些书卷时犯了错误。所以这些早期正典中发生的事情并不神秘，他们没有给出基督教清单，但尽管如此，这种误解结出了一些负面果实。具体来说，这催生了双重正典的观念，因为公元四百年代的基督徒不理解公元一百年代基督徒的做法。因此，从公元三百年代末开始，有人认为正典书卷与教会书卷的区别意味着基督教正典内部存在双重标准。事实并非如此，它实际上是指犹太正典与教会 Ecclesia 所接受的书卷之间的区别。对基督徒而言，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圣经，俄利根对此非常明确。但几百年后，这种混淆出现在一些早期基督徒中，最著名的是耶柔米，也包括一些东方教父。
情况一直很混乱，因为我们对正典一词有不同的用法。有时正典仅指在教会中诵读的书卷，因此当我们谈论在教会诵读的正典书卷时，似乎包括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不算太差的旁经书卷。但当使用更狭义时，正典一词指的是那些他们的起源并非隐秘。我们知道这些书卷的来源，他们具有完整的神圣权威，他们可以用来确立教义，他们可以用来解决人们之间的教义争议。而另一类书卷可能在教会中诵读那些好的旁经书卷，但他们的水准不同。你不能单靠他们来确立教义，当然你可以用他们作为佐证，但不能单独使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道德教导等。因此作为新教徒，我们会主张历史上路德宗、改革宗、英国圣公会等几乎所有派别都主张这种细致的双重区分，这是许多我们这边的新教徒似乎都没能理解的。
好的，使用双重清单存在几个问题。第一，特伦特指出，英国圣公会学者 J.N.D. 凯利强调，大多数教父根本不使用双重清单，此经完全就是圣经。相比之下，新教徒通常完全拒绝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圣经，但不像其他书卷那样是圣经。例如威斯敏斯特信条说，这些书卷不属于圣经正典，因此在神的教会中没有权威。因此试图为双重正典辩护并不能维护新教。你会发现一些路德宗神学家对此有有趣的观点，我想在此稍作保留。但路德宗对正典的看法非常复杂，它并不是新教中的主流观点，我们暂且打住，也许改天再讨论。但最终双重体系根本不符合事实。在这方面你可以回到圣保罗，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因此如果这本书是圣经，你不能说是的，它是圣经，但不能用于教义，它要么是圣经要么不是，双重模式行不通。内容很多，感谢你耐心听完。但我认为新教徒在确认哪些书卷属于圣经方面确实存在问题，而试图转向双重正典来解决问题，只会让情况更糟。因此如果你想要早期基督徒所接受的了解耶稣和使徒教导的圣经，就选择教会至今保存的圣经，相信神在引导整个过程，而不必重新辩论教会历史的细节来确定哪些书卷可信。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乔赫·施迈尔，愿神祝福你。